呢次欧盟提升对话官员层级的举动，台湾方面在事后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在会议之后的新闻稿当中表示，台欧双方为扩大合作层面提升对话层级至部长及总处长级，显示在欧盟国际经贸合作蓝图上面台湾的重要性提升，亦都为台欧盟关系的重大突破。作为这次会谈的成果，双方同意设立平台，深化伙伴关系，并且在数位经济、贸易便捷化、半导体供应链韧性等议题上面就进一步讨论合作的可能性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他说，这个确是一个好消息，不单只是为欧盟承诺和台湾政治当局进行高级别的对话，虽然说自2021年以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而且首先是因为它符合欧洲的经济利益。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台湾安全与外交项目主任邦达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邮件采访时候中说，欧洲的领导人终于是开始理解台湾的经济重要性，而不单只是因为台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半导体供应链的紧张局势，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的认识。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对于半导体供应链的担忧就成为了欧盟挥之不去的问题。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是公开地表示，处于芯片研究前端的欧盟近几十年来，它的市场份额下降至仅仅是占全球产量的 9%， 而30年前这个比例为 40%。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是疫情爆发骤然阻断供应，造成了工厂停摆以及是货物的短缺，使到欧盟意识到需要在欧洲生产这些主要从台湾以及南韩进口的基本部件。欧盟内部市场执行委员会布雷顿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全球主要芯片供应商是位于中国周遭的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一旦发生事端，将会使到欧洲大多数的工厂陷入瘫痪状态。台湾由此而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欧盟的官方话语里面。2012年10月，欧盟数字时代的执行副总裁玛格丽特·维斯塔格表示，欧盟是希望将台湾视为实现欧洲芯片法案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在布雷顿亦都是在同一时期开始了技术与芯片之旅，他访问华盛顿、东京以及首尔，并且同台积电的首席执行官进行了会谈。虽然未有到访台湾，但是他表示台湾必须要被纳入这个基础广泛的经济以及工业战略当中。今年2月，欧盟正式公布了欧洲芯片法案，它的目的是确保欧盟自主供应芯片的安全。欧盟官员在发布会上面公开表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地位是非常之重要，欧洲对全球芯片的主要供应商台积电的合作持开放态度。布雷顿在发布会上面还表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占非常之重要的地位，我们是知道今日欧洲使用的半导体将近是 50% 都是在台湾生产，台湾拥有很多的专业知识，亦都是在欧洲当然是欢迎所有公司包括台积电。欧盟在近几年里面一直试图在印太地区构建多元化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其中就包括台湾。2021年的4月，欧盟发布了他们在印太合作战略的声明，文中未有提及到台湾，但是作为该个声明的进一步展明，9月发布的印太地区合作战略公布当中总共有5处提及到台湾，这个亦都被视为是欧盟在印太合作战略联合公布的官方文件当中首度明确是纳入台湾，并且将会同台湾视为是欧盟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在这份的公布当中，除了关切台海安全情势之外，明确表示了欧盟将会寻求同未有贸易以及投资协定的伙伴，譬如是台湾，建立深厚的贸易以及投资关系，并且指出为了解决半导体供应链当中战略依赖性，欧盟将会同日本、南韩以及台湾等伙伴加深合作。邦达兹则是表示，在公布里面提到 台湾完全是欧盟印太地区合作战略的一部分，与其他的国家相比，台湾有明显的政治局限性，但是经济方面的合作潜力是很大。欧盟原本准备在2021年未宣布在贸易以及是经济议题和台湾合作的具体内容，包括举行更多的定期会议，在半导体等特定的领域的合作，以及是高级别的官员的互访的内容。不过由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因担心会损害和中国的关系，因而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些的计划。这个亦都表明在欧盟内部对于如何平衡台湾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声音。除了台湾特殊的经济地位之外，亦都可以从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态度的转变来解读这次台湾和欧盟的部长级别的会谈。在最近的几年，欧美媒体对台湾的关注无疑亦都是有增无减。欧洲大学研究所出版的2022年第七期政策简报里面出现了这样的数据。他说在2020年的媒体当中提及到台湾的新闻报道增幅是超过了2019年的 50%， 仅仅是法国日报费加罗报的报道就上升了 131%。 在2017年到2020年之间法新社超过 149%， 费加罗报超过 464%，纽约时报是超过 54%， 而 CNN 是为 146%。 涉及到台湾的新闻报道亦都是多元化的，既有处理新冠疫情，亦都有台湾维持他们增长的模式，促进民主价值，打击数字干扰，亦是投资包括半导体在内的高新技术方面的报道。但是欧盟官方对中立场的转变无疑才是更为关键。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江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欧盟在台湾问题以及人权问题上面跟住美国一起打压中国，这个是至少2018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而且欧盟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同时觉得最近在战争是供应链的问题上面亦都显示了欧洲是需要保证他们的供应链，而台湾方面在这个方面亦都有他们的战略意义，这个亦都是可以理解。邦达志则是表示，美国还有日本以及澳大利亚都正在在这里越来越多地跟台湾当局是公开沟通，这个促进了讨论，特别是在这些经济问题上面，欧盟没有做任何特别的事情。当然部长级别的会面，这个对布鲁塞尔来讲是之前未有发生过，而最后欧洲人已经是部分放弃了对中国的幻想，现时正在寻求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的多元化，台湾就是其中之一。部分放弃对中国的幻想而逐渐采取日趋强硬的立场，这个是始至于是欧盟在这几年里面对中美关系的定位调整。2019年，欧盟在他们对中关系当中除了合作伙伴要是竞争者之外，还添加了第三种所谓的制度对手。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吕利希表示，我们已经是看到了欧盟和中国关系的巨大转变。十年前欧盟是相当自信的，他们都是认为能够通过和中国的接触、和中国做贸易、和中国的合作将会足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并且逐渐改变中国，将中国融入现有的世界。但是在过去的3到5年里面，进入到一个对中国观点进行重组的过程，这个是更加关键。他认为制度对手的称谓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还表示，这个非常清楚地表明欧洲仍然是希望和中国合作，但是这个的制度对手现时是欧盟和中国关系定义的一部分，这个是非常关键。他还认为这是真正转变了的因素，欧盟现时很大程度上是从制度对手的角度来考虑双边关系，而不是通过合作亦是竞争者的角度。现时这三个要素如何真正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在欧洲内部仍然是有争议的事情，他们是正在看到一个持续的转变， 面对住制度对手方面肯变得更加突出。他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吕利希就是这样说。而另外，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的立场无疑是加速了欧盟开始重新审视以及调整欧中以及欧台关系的步伐。吕利希表示，欧盟对中国关系的看法正在是发生重大的转变，中国对俄罗斯战争的立场以及对立陶宛的经济胁迫是其中的推动力，两者都是与台湾间接相关，使到欧盟重新考虑对该岛的态度。而这次的会谈当中，台湾和欧盟还讨论了双边的投资关系以及是合作，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过渡，离岸风能以及是卫生和植物检疫问题等等，包括台湾的糕点以及加工肉类的出口，以及是欧盟农产品的市场准入的改善。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邦达兹亦都表示，欧盟和台湾的合作不应该仅是局限于芯片等高新技术领域，还是可以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面找寻合作的可能性。他说，按照欧洲议会在2021年底关于台湾问题的第一份报告当中要求，就可能的双边投资协议展开讨论，让欧盟加入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这个是一个由美国以及台湾在2015年共同发起的平台，旨在是利用台湾的优势和专业知识来解决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日本在2019年成为他正式的合作伙伴，而澳大利亚在2021年就成为了他的合作伙伴。很多的成员国已经参加了这个框架协议的各种主题研讨会，但是欧盟应该成为正式的合作伙伴。邦达兹同时表示，欧盟的目的不是要对中国指手画脚，亦都不是要质疑欧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而只是为了加深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关键伙伴的经济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